各位亲爱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赛事的小小电台。今天有一位网络上的朋友在问我说，我们昨天上课所提到的，如果用想象力从我们自己去站开来，甚至去创造一个创造性的人格出来，他的问题是在问说，这样可能吗？还有就是这样安全吗？这就不妨各位可以去试试看，就连我们自己也是，我们内在的存有绽开来之后，用他的想法，用他的精神性造成我们的存在，所以我们叫做精神性的存在。如果连我们自己都是精神性的存在的话，那我们用想象力是不是也一样是在用我们的精神，我们的精神力量去创造一个新的人格？我们也经常听人家讲说，人是有念相的，我们对念相这样的概念并不会产生太大的疑惑，而我们所不知道的只是，这样的一个念相，假如你对它保持一个觉醒的话，那么你自然而然的话是可以跟这个念相能够融合，甚至可以接受由它产生出来的信念、思想以及情绪。或者说，难道那个做梦的自己不是我们的念想吗？我们每天晚上至少做十个梦以上，只是有的时候我们并不记得而已。每一个做梦的自己也是一样，是我们所送出去的精神性的存在，或者是我们的念想。假如我们在梦中都送出一个精神性的存在，我们的念想的话，而赛斯又说，做梦的自己比我们有意识的多，比我们聪明的多，比我们更加的伟大的多，因为他们能用意识的范围是不受肉体的限制的，也就是常常做梦的自己是处在一个心灵的实相，或者是我们所说的电性的实相，所以是以波的方式存在，而不是以粒子的方式存在。如果精神性的存在是以波的形式存在的话，那假如我们做梦的自己是一个波的存在，而我们所创造出来的创造性人格，或者是我们站开来用另外一个自己看自己的那个自己，不也就是精神性的存在，不也就是波的形式而不是粒子吗？那么这样的自己当然可以跟粒子的自己是有不同的思维方式，而且也比较不受限制。所以为什么想象力就像能飞的小鸟那样？还有一点就是我们所不了解的，我们以为我们想过了，那么就好像就没有了，就好像我们觉得我们做了梦，那只是昨天的梦，好像露水碰到了阳光一样，它就蒸发掉了。而实情却不是这样，实情却是只要一个念头存在，这个念头它会不断的在成长以及变化。这个我们在真的书提到的那个梦中的假模，以那个例子来讲的话，赛斯也就告诉真说，不是你看不见的，不是你把它驱逐掉了，然后这个假模就是不存在的。事实上只要是存在就会永远存在。那么这里涉及到安全感的问题，事实上你还是永远是你自己，你只是借了一个桥接，以另外一个人格来跟你对话而已，所以他是他，你是你。就如同每一个人的内心里头都有很多不同的人格，只要个人的主要人格不是退缩，不是恐惧的话，那么自然而然的话，你还是在掌控一切眼前的生活。在我们每个人的脑海当中，绝对不是只有一个主要的人格而已，就连迪士尼都可以拍出脑筋急转弯那样的好几个人格在一个小朋友的内心里面。就如同我们在讨论早期课88节所提到的，我们的潜意识的第三层是我们的其他人格存在的地方，不是没有一个空间让他们存在，的确是有一个地方可以让他们安全在里头。而一个主要人格所得到的经验，我们也是一样分享给所有目前在我们 内心里面的那些人格一起分享的。以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如果你不是完全的龟缩退缩下来，不敢承担你自己的责任的那个同时，你的其他人格是不会来抢你的主控权的，除非是如同88节所说的，发生了大地震之后，而主要人格不见了，在这个时候，其他的人格才会想要去掌控这个控制权。如果根据耶克海边真跟罗所创造的那个念想来讲的话，当然也只有真跟罗两个人真的完全放弃了对生存的那种渴望的时候，那么其他的人格才有可能取代真跟罗两个人。所谓取代的意思是说，蜀中无大将，廖化当先锋，主将不见了，所以其他的人才有可能取而代之。那假如如同像真跟威廉詹姆斯所创造的威廉詹姆斯真的零世代，或者是赛斯说鲁伯鲍生出来，鲁伯鲍创造出来，而事实上当鲁伯真在传赛斯教的时候，也就是赛斯跟真的零世代产生的，难道这不是跟我们用想象力创造一个新的人格？其实整个作业方式整个内容几乎都是一样的。一般来讲的话，有一些自动书写的人之所以能够写出那么好的东西，比方说像尼尔去写那个与神对话，那他是不是去创造一个他内心里面所认为的神？在这种情况之下，他当然可以跟神对话。重点只有一个，因为当你有一个强烈的讯息点，而那个是个强烈能量，一旦它是个能量，那它必然会吸引跟这个能量相对应的事情会全部集合在一起。那么因为它没有像我们有一个肉体，所以这样的集结很快就会形成一个新的个体，而这个新的个体因为跟我们拥有肉体的，我们从我们的内我所直接由我们的意识包裹形成的这个人格是不太一样的，因为我们是设置于我们的天赋，我们内在所设定的蓝图被这些限制住了。像我在还没有学赛斯资料之前，我就已经非常熟悉怎么样去做创造了，因为在创造的过程当中一定要用到想象力的，那使用想象力的话一定要涉及到自由，以及涉及到由自由所创造出来的精神性的能量，精神性的存在。为什么叫做精神性的能量或精神性的存在呢？那是因为这个我们所想象的事情目前并不存在于这个人世间，而我们又要把它引到这个人世间来，所以我们等于是那个引导者，那个助产士，把这样的一个存在从无形当中借着我们的兴趣点集合出来的能量而形成一个精神性的存在。所以在安全方面来讲的话，你不是因为恐惧而完完全全的撤离的话，那么当然就会由你个人的能量去形成你想要创造的世界。我想对这样的问题我就先简单的回答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课程是要进行赛斯的私人课，我们上星期的进度是把562节结束，562节事实上也有正式的灵魂永生的课程，而我们今天是要上563节，而563节也有一堂正式的灵魂永生的课程。我们今天讨论的私人课是从这个正式的课程当中把它删除掉而已，所以各位也可以去参考灵魂永生的563节互相对照来看，只不过私人课的563节的篇幅还算蛮长的，所以我想我们今天尽可能来讨论一下，看能进展到什么样的程度。这一节私人课主要也是在谈有关于创造性跟自发性之间的关系。既然所有的创造性都是由内而外的，所以我们的创造性当然会涉及到自发性。很多朋友也经常在问一个问题，是说 我怎么知道这是我的自发性，还是这只是我的自我在操作的？要看看自己是不是处在一个自发性的状态，主要就是看你有没有跟自己的由衷的情感做接触。通常我们不敢真正去感觉我们内心的感觉，是因为我们对我们那个由衷的感觉产生了害怕的心理，用一个比较麻木的心或者是理性去处理我们感性的事情。一旦一个人失去了对感情的感觉，他当然失去了自发性。对怎么去感觉我们内心的感受，按照这一节赛事的昏华还分作好几个阶段。比方说，一个是完全没有接触点，你跟你的感觉是没有接触的，你是麻木的，我们只看事情而不去感受事情。像如果你有亲人过世，你到殡仪馆去拜祭的时候，我们走到那个场合，自然而然的话，我们内心有很多很多的感触。那为什么在那边工作的人，甚至每天在做尸体搬运的人，为什么他们没有太多的感觉？因为他们不能有太多的感觉。如果你是法医的话，你每天都要看那些尸体，你又怎么能够去感觉死亡的可怕？又怎么能够去害怕死亡？可是假如你对自己的感觉一直处在麻木的状态之下，你当然感觉不到你什么是自发性，或什么是由你的自我在操作的。我们等于失去了对我们的能量的敏感度，我们不能感觉到内心的真实感受。这种情况之下的话，如果你是一个创意工作人的话，那么你就很难会有好的创意了。所以我们的亲密关系，我们对自己的生活如果越满意，越能够融合，那么我们的创造力当然越有发展的空间，因为我们不会去害怕我们的感觉。而如果我们越害怕我们的感觉，越对某些事情只采取一个理性的观点，对感性的部分反而麻木的话，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的自发性自然而然不会存在。而当我们的自发性不存在的时候，我们就会尽量用人工的方式，用理性的方式去弥补我们所没有得到的那些创造性的材料。其实这是让我想起为什么我们的诗仙唐代的那个李白，在他喝酒之后，他就可以完完全全的挥洒自如，能够写出非常棒的诗。当然在那种情况之下是处在一个自动书写的状态。一旦人喝醉了以后，就能够真的去感受自己的感觉，在那种情况之下，可能自我的控制就会变得非常少了。因此我们说酒后吐真言，所以当我们在喝酒之后，然后来写诗作词，或者是做一些创造性的工作，有的时候会得到蛮不错的效果。以前我们在读书会上课的时候，还能够有一个 YouTube 跟大家见面的时候，常常好朋友会带一些酒来大家一起分享，在喝完酒之后，有的时候上课的气氛或者是能够讲出来的，反而能够更加的畅所欲言，把自己真正的感觉把它讲出来。因为在那个时候就没有用任何自我的控制，因此在那种情况之下，反而会觉得当天的课程内容还不错。像今天刚好有一个朋友在问我说，我们在2019年7月16号吧，有一堂课是喝完酒酒醉之后再讲金刚经，那一堂课也非常有趣。其实那一堂课早就放在我们的网络上，放在旧的视频那一期里头。既然喝了酒之后，当然就酒后吐真言的，这就难怪有的时候常常我们班上的同学在讲说，如果茶叔喝了一点酒，上课的气氛或者是内容会更加的精彩。我现在也忘了那一次的金刚经的讲座到底是一次还是两次，如果还有第二次的话，我再看看，再把它贴到我们的网络上给需要参考的人参考。而很吊诡的是，我们一般在做创作的时候，我们总是希望处在一个安全的气氛之下，而在安全的气氛之下，其实我们的自发性会越走越狭隘。 这也是这一节赛斯在告诉我们的重点之一。我们就回到我们的课程吧。我们今天的563节是1970年12月2日的。罗在这边有一个注解，罗说这次的课程通常是1970年的12月2号的563节从记录中删除。在他们互道晚安之后，赛斯开始说，赛斯说，现在我想再给你一些私人的资料。赛斯说，顺便说一下，鲁伯读了我们正在工作的章节，当然这个章节就是灵魂永生的第15章，并且在最近的章节当中感觉到非常的惊讶，我们的真小声怕怕吓坏了。赛斯继续说，我想强调你们的亲密关系对彼此都是非常重要的，并且要提到它如何影响你们的工作的方式。当然这也就是创造性工作受到亲密关系的影响的一个基本模型。赛斯在这一节甚至跟罗讲说，我跟你讲，我是一个非常好的婚姻咨商师，虽然没有心理师的执照，也没有精神科医生的执照，而我们的精神科医生通常也在看心理咨商师所在看的病人，而我们其实也不是在找心理师在咨商，而是让精神科的医生把我们当精神病来看诊，不过总比我们这个没有照的赛斯要更好一点吧。有的时候我们也会去创造另外一个新的名词，比方说叫做心理辅导师之类的，既不是心理师也不是精神科医师，再去创造一个名词。赛斯在这里说，我不妨给你们一些关于这些的一个整体的模式是怎么操作的，如何在你们的生活中去运作的想法。既然我们已经有了一个良好的开端，我们也正在这个主题上开始论述着。当你们的关系在某个程度上变得不安的时候，这就会阻碍你们在作画中发挥的自发性。这里就开始提到罗，假如他的关系当中有一些不安的时候，会影响在他艺术的创作当中的自发性。怎么影响呢？赛斯是这么说的，他说在那个点上，你正试图把某些感觉推到觉知之下，换言之就是你不去感觉你的感觉了。这个就是我们通常在做的事情，当我们觉得无法去处理我们内心的感受的时候，我们通常是不愿意再去感觉它，一旦久而久之的话，我们就根本没有办法去感觉我们内心的感受到底是怎样。由于我们伪装久了之后，就失去了对情绪的感受。其实这还蛮严重的，因为一旦我们失去了对自己的情绪的感受，我们压下来之后，我们觉得你看我这么伟大，我这么会忍耐，你看我把所有的事情都能够承受下来。其实这种状况等于你把你自己的能量打一个死结一样，我们的能量被打结之后，你怎么流通呢？怎么会有自发性呢？怎么会有由内在来的智慧呢？可是在物质界，尤其是在情理事当中，我们会说，你看这个人好有修养哦，他修养非常好，他很会忍耐，他会承受很大的压力。可是在这个承受当中，我们没有看到他其实是把自己的神经线打了好几节，打到几乎是麻木不仁，而我们以为麻木不仁就是修养非常好的人。所以以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假如你是一个石头人的话，那么你的修养可能是世界最高的，或者是把自己当个铜像人，完全不受外面的影响，所谓八风吹不动，独坐紫金莲。这也就是懂得意识邪的活应会说，你放屁放屁。人可能最珍贵的还是对自己的情绪，对自己的自发性要有感觉。如果真的是一个修行者的话，他更加的会知道自己的自信，所以六祖才会在悟道的时候说了一句话，叫做何其自信，本自清净，本自严惩。那么我们的情绪本来就像天上的云一样在漂浮着，怎么可能无风无浪了？ 我们怎么可能没有情绪呢？有情绪为什么需要害怕呢？为什么需要隐瞒我们自己的情绪呢？如果我们觉得只有这种方式的话才是一个修行最高的人，当然我们不是要鼓励乱发脾气，可是对自己的感觉如果完全没有感觉的话，那么就如同我们的外在的感官一样，我们不知道冷热，我们吃东西没有味道，我们闻东西闻不出香一处，这种情况到底是修养好还是感官坏掉了？可是这个对我们中国人来讲的话，说真的是我们的一个必须要突破的罩门。基本上任何的意压最后的结果都是会以加倍的方式爆发出来，会加倍的偿还而已。而我们在上节课也提到，最大的问题是因为我们把一些情绪抑压下来了。在这里的话，不只是你把情绪抑压下来会产生爆炸的结果这样的问题而已，而是我们根本就会失去了我们的自发性，而失去了自发性当然就失去了内在的创造力，因为我们的内在是透过自发性来指导我们的人生创造的。在这里赛斯对罗讲说，比方说一个例子了，他说你接近非接触点，也就是说你已经跟你自己的情绪没有任何的接触了，你不想去看它，不想去感受它，正好在玩一二三木头人。赛斯对罗讲说，你接近非接触点，因此抑压的情绪对你来说是最强烈的，而随着来自下方的压力就会增加了，而大量的能量是被用来继续压制那些你自己的情绪。各位你看这样是不是很惨的状况？所有的兵力不是来对付外来的侵略，而是哪来残暴我们自己的良民，而那就是我们的情绪。我们总共有多少能量，而这些能量大部分是用在压我们自己的情绪，而且是要强力抑压，我们才能够达到那个非接触点，这就是传统所说的修养。还是再强调一次，并不是说要让自己完全不受控制的随便要打任何人就打任何人，或者是完全任凭我们情绪那种非常暴烈的表达，并不是这样，而是主要的是在讲，其实我们在感受我们的情绪的时候，我们是必须要有智慧的，而且必须是真情流露的。基本上如果你都随时有在表达你的情绪，而且是用由衷的那种情感在表达的话，你怎么可能去产生一个强烈的跟别人对抗的或想打别人的这样的情绪状态？所以重点是在于把自己那种由衷的感觉表达出来，是那种真情的流露。一种真情的流露常常是会感动别人，而不是会伤到别人。我们只是在表达我们的立场，而不是在伤害别人。所以有的时候在表达的过程当中，必须要维持那个我立场，而不是把罪过要往别人身上推，或者是想要去把责任推给别人。在真情流露的状态之下，通常我们是充满了感情的，而不是充满的暴力，有的人会称之为温柔的坚持。赛斯继续说，如上所述，如果你跟你的老婆鲁伯相比的话，远端的接触点对你来讲是更容易管理的，对鲁伯来讲的话可能比较不会用远端的接触点这种方式，可是对罗来讲的话，罗从小就比较独立，这个后头有提到他的家庭背景，所以对罗来讲的话，如果能够用远端接触点是比较容易管理的，也就是说去感受它，但不是那么深刻的感受，可是也不是完全不感受，所以这就是远端接触点的这个意义。但是就算是远端接触点的话，对罗仍然会有很大的影响。这是跟罗讲说，即使你在这样的时间里头作画的话，你也不敢让你的直觉完全表达出来。一个最主要的原因是，如果你让你的直觉完全的统治，完全的表达出来的话，你会担心他们会带出这些已经被你压下来的感情，我们所不愿意看到的那些情绪状态，因为我们用远端接触点的话还是自然而然会表露出来。 假如我们用远端的控制点的话，我们觉得自发性沿着某些已经被你认为安全的路线来行进的话，可是这种状况的自发性，刚才讲过了，路会越走越狭窄，而且情况如果继续的话，你在作画中只会影响你的自发性就越来越狭隘而已。刚才讲过了，像我们的诗仙李白，为什么要写诗作词的时候要喝酒才能够做呢？就是尽可能的能够感受自己的感觉，能够让自己的直觉力完全畅通，能够完全由自发性来掌控创作。如果不是完全由自发性的创作的力量来作画的话，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就会倾向于过度依赖作画的技巧。所以他说，罗，你在过去常常是会依赖你的作画技巧，而不是你的创造力，不是自发性去感觉那个由内在直觉所带出来的艺术作品。塞斯问罗说，你听懂了吗？罗说，是，我听懂了。然后塞斯说，当然这对鲁伯也会影响他的写作的障碍，如果鲁伯真的是用这种方式的话，鲁伯在写作就没有办法真心由自己的直觉力来写作。那如果我们在写作又没有办法用我们的直觉力，没有办法按照我们的自发性的话，所写出来的真的只是一个人工文字的堆砌而已，只是以理性在写作，而不是由内心的感觉在写作。所以为什么塞斯一再的强调，所有的创造性其实都是由内而外的，根本不是自我能够控制的。这里塞斯就再举鲁伯当例子，他说，鲁伯今天看到心智部分的自我，甚至连在字面上你看到的这些字都能够启动你一些由这个字所产生出来的那些创意，都是能达到非常好的目的。一旦我们跟我们的心智在一起，一旦我们跟内在的创造力在一起的话，就连你所看到的文字都是活的，都好像是音符一样能够跳出来，然后从这个字当中可以引导你更深入的去看到更多的想法，更多的创造力。经常在写作的人常常会有这样的认识，或者是你随便翻开报纸，或者是随便看到什么东西，就只是随便翻都能够启动由这些字而引起的一些联想，或者是感觉到新的信息在传递过来。我记得有一个非常好玩的王羲之的故事。王羲之喜欢写毛笔字，一直想要模拟哪个大师的手法来增加自己的毛笔的功力，所以呢，即便跟自己的老婆睡觉的时候，也在自己的老婆的如同在写白纸那样，在他的身上练他的毛笔字。要是现在的话，可能就会挨打，可是在以前的话，老婆通常是比较柔顺的，所以他老婆就柔顺的跟他讲一句说，人各有体啊。这个王羲之的老婆的意思是说，你要写为什么不写在自己的身体上，为什么要在我的身体上乱画。可是王羲之听到这样的表面的文字的意思，就让他联想到这个老婆主要在告诉他的反而是一个完全不同的信息，叫他用自己的格调来写自己的毛笔字。所以塞斯在这里所说的，甚至鲁伯看到字面也会产生一个非常好的目的，允许他将高度直觉的材料能够客观化，并且在你所知的世界当中去赋予它的实相性。可能王羲之的内在是透过他老婆的一个无心之言而得到他真正的启发，所以王羲之才能够变成一代的宗师。而对真来讲的话，虽然他今天只是看到一些字面的表面意思就能够达到非常好的材料，这是他之前从来没有理解到的一点。所以塞斯告诉罗说，你们没有充分理解的是，你们诗人的生活跟工作之间有一个强烈的相互关系。为什么呢？因为诗人生活如果非常顺畅，而你能够去感觉这一份互相诗人的感情的话，你就不会把大部分的能量用来压制自己的情感， 一旦你没有压制你的情感，你就自然而然会感受到自己的内在的情绪能量。而如果你不能感受你的内在情绪能量的话，你的自发性是不可能出得来的。所以为什么私人生活跟我们的工作是会有强烈的互相关系？我知道有些朋友的工作是特别需要创造力的，那么这种情况之下，如果要讨论一个公司的心理安全的话，那么他们的私人生活也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他的私人生活跟他的创造的自发性是会产生直接的关联的。这一点提供给当辅导心理安全的朋友们的老师们做参考。主要的点是在于不会把大部分的能量都拿来压制自己的情绪，不但只是能量的损失而已，而且是自发性根本起不来。就算你有好的 idea， 你也不知道。而如果你没有压抑的话，即便你看到表面的文字，也常常会触发你的很多不曾想到的灵感。我们昨天在提到，当我们在灵体投射的时候，如果我们要去创造一个人格，或者是要从自己的位置站开，赛斯甚至提到真去创造那个梦中的假模那个例子。所以当我们内心里面是不平静，是恐惧或不安，或者是亲密关系感觉到不顺畅的时候，在那个阶段就不要去做任何这一方面的事情。我们在谈创造力，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关键是可能大家 还没有特别重视的。我们的信念基本上是由内而外的，所以本来我们在人世间在经历的事情就本来带有一个由内在赋予的信念。这样的信念如果你跟随着走，而且是自发随着内在的这些感觉在走的话，你根本不需要改变任何的信念。不是说你碰到什么问题你就需要去改变信念。各位去想想看，既然我们是为了价值完成所以来到这个人世间，既然要价值完成，当然有要完成价值的那一套信念会放在我们的潜意识里头。所以本来我们就有特质的，我们就有天性的，我们每个人都不同。那既然是这样的话，如果你现在的信念本来就是你应该去体验的，那假如你一碰到困难就想去逃避掉当逃兵，那不就是一样的情况？如同我在前一节所提到的，一旦我们有那种不顺畅的地方，主要就是我们的价值完成点，本来我们就是要经过它，要去体验它，要去打通它，就如同要打通一个抽水马桶那样。我们主要的任务就是要碰到问题啊，一旦碰到问题，我们是要体验问题，而且在体验的过程当中，因为我们接受了这个问题，于是我们能够解开生生世世以来处理不了的问题。而通常会跟我们产生问题的，假如我们是一个精神性存在的话，那既然是精神性的存在，肉体所碰到的任何难题都只是一个假象而已。而且会跟我们产生这样的问题的人，通常也是在前面的各个转世经验当中是一个非常好的亲密关系跟伙伴，只是因为能量的卡住，因为某些截胡绑住了我们，所以我们会带着同样的信念再重新来一次。那假如你重新来一次然后再逃兵的话，那请问你是不是还要重新来一次？并不是说你用什么好的方法把它克服掉了而不愿意去体验这件事情就不用体验了。这种说法只是以一个物质的角度在讨论信念而已，但如果你是以多次元的角度的话，因为是在能量上有所卡住不通，有阻塞，所以我们才会再来一次。那么最重要的，聪明的你一定是必须要先体验你所面临的问题，去感受它， 去了解它。如同这一节所说的，一旦我们不愿意去有任何接触点或者是远端接触点的话，我们不愿意看到我们信念所创造出来的难题的话，我们想要移掉目前的信念，那请问你如果移掉你的信念，你的价值完成怎么完成呢？我们一旦觉得这样的情况对我们非常的不舒服，然后我们不愿意去体验它，就想要用另外一种方式去逃避它或者是改变它，但真正的问题是不是必须要先体验，先了解，先感受， 而在感受当中，你一定会发现由内在而来的，或者是前世遗留下来的这些问题，而同样的，有了问题就必然有答案。这个观点是很简单的，各位去想，你今天有的信念并不是凭空而有的信念，而是你非常重视这样的一个克服困难的方案，所以你才产生这样的信念。而我们忘记一件事情，就是我们现有的信念其实是内建的，其实是内在的价值完成，其实是我们内在最渴望能够去解开，去打通我们内在能量的一种方法，就如同我说的打出水马桶那样。所以基本上我们说我们要改变信念，那么好像所有碰到问题的信念都是不好的，而如果你以内在多次元的观点在看的话，你会觉得其实所有由内在所设定的绝对都是最好的。比方说海伦凯勒，他一出生是又聋又哑的话，难道他是个受害者吗？还是他的又聋又哑是他来到人世间的一个最重要的功绩之一，是他的价值完成点之一？那么以这个角度来看的话，任何我们碰到困难的那个信念会不会也是一个珍宝？我们好像忘记了，这就是我们要来面对的，我们要来解决的，我们要来处理的，我们的网络上所产生出来的临界点。我常常在开玩笑讲说，不是一失足成千古恨，而是千古就等着这个一失足。一旦我们能够透过这个一失足而产生出来新的洞见，去感受它，去了解它，去平衡它，就如同如果你是赛斯的话，那么你当十二个孩子的马哈巴是不是要改变自己的信念，不要变成十二个孩子的乞丐婆？还是这本来马哈巴的人生就是为了要平衡那个晃荡的、那个爱开玩笑的赛斯？所以赛斯常常讲说，我不能取笑富兰克瓦特，因为他是我人格的一个最好的补偿。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会真的弄错了方向，我们会觉得好像我现在的信念不好，我要赶快移掉变成别的信念。那如果这是内建的，如果就是你的价值完成，如果这是与生俱来的，如果这是你的人格的特质的一部分，你其实更重要的就是去体验它，去了解它，去克服它，去得到内在的智慧，去根据自己的自发性，这才是王道啊。在克里斯纳穆提的教导当中，最强调的就是当你有困难的时候，有痛苦的时候，最少要先跟你的痛苦先相处，相处之后有相处才能够谈到解决方案。我在半开玩笑说，就好比你的引擎，你的引擎燃烧之后，然后又封闭在那个小小的空间当中，你主要是把那个产生出来的那个力道把它引导到你要去的地方，而不是你把由火星塞点出来的这个力量然后透过引擎立刻把它消除掉。那个叫做坏掉的引擎是要弹钢的引擎啊，这样的引擎没有办法把那些力量集合起来然后变成动力，而是一旦产生出来的动能马上因为有漏气的关系，所以不能够保持住而散发掉。所以自发性碰到改变信念的话，当然是自发性强啊，这是很简单的道理。因为我们是多次元人格，而多次元人格的主要任务就是在完成价值完成。因为我们来人世间投胎本来就是精神性的存在，而这个精神性的存在本来就是带有目的性的，却是内在的目的而不是自我的目的。不过要知道自己的自发性，刚才讲过了，必须要勇敢的去感受自己的真实的情绪状态。而这一点的话，如果夫妻关系良好的话，是会有非常大的帮助的。有一个比喻，就如同你是那一棵树，而你的家庭就如同在树下的那些养分。假如你外面不管土地有多平滑，如果在你树下、你树根之下，你的家庭提供给你的是温暖的、是积极的，有一个营养在你的树底下，这棵树才能长得好啊，不是这样吗？所以家庭关系对一个人的创造力可能比任何其他的关系都还要更重要。所以赛斯在这里说，你已经意识到这一点了，但一般来说你并不了解， 如果你们俩都想完成你们想要做的工作，那么你们的关系必然每天都是积极和正面愉悦的。只是我们不知道，其实我们的家庭关系是我们创造力的一个最大的保证。有的时候我们总是觉得好像家庭关系是本来就有的，所以我们常常会忽略掉，常常会把我们的家庭关系跟我们的家人相处的这个部分把它放成最后面，因为你觉得他会永远都在那里，而且他们永远都对你很好，我们 take it for granted， 反而忽略了对我们来讲的话，它是最重要的那一环。不管你跟谁的关系没有弄好都没有，如果你跟你的家庭的关系弄不好那么严重。刚讲过，这个严重不只是在生活上，不只是在困惑上，甚至于由于家庭关系不好的原因而失去了我们的创造力，失去了我们的自发性的感受。所以谈到要改变信念，并不是所有的信念都要改变，而是如果你去感受你现在所承受的部分，而觉得你内在是有一个声音，有一个自发性，希望你能够去往另外一个方向去改变的时候，你觉得真的非常不舒服的这种状况之下，不是因为不舒服而逃避，而是因为不舒服而且又跟自己的内在的情绪连结，由你的自发性觉得你必须要去改变的时候，这个时候才需要改变你的信念。因为我们人一出生本来就带着我们的意识包裹出生的，我们本来就与生俱来有一个人格的特质，你要怎么改变由内在所设定的人生蓝图呢？否则的话，你会越改变越三不像四不像，既不像以前的你，又不是人家所认识的你，而在整个操作的过程当中又得不到内在的资源，连你的内在都不认识你是谁了。而物质世界的成功只不过是昙花一现而已。这个部分我想跟昨天的课程再连结的话，你必然会产生一些新的想法，我们就一天来累积一点吧。今天喉咙还是不是很好，我想我们今天就上到这里好了。我们在下个星期再从你们的关系必须每天都是积极和正面以及愉悦的这个地方继续下去。非常感谢各位对赛斯小小电台的支持，在这里我奉上我的感激跟祝福，祝各位有一个愉快的一整天，天天开心，事事如意，年年顺利，连做梦都好梦连连。感谢各位好朋友，谢谢大家，再见。